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最近晨星我自己呢内心也很乱，因为在中国呢，弟弟家里母亲不小心把家里的猫弄丢了，所以家里开始了矛盾和冲突，弟弟和妈妈在不停地吵架，我的血压一周一直都很高。我自己反思，其实我没有好好地为他们祷告，我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他，寻求这个避难所。我在群里面一直给他们劝架，其实结果呢，我是内心更加烦躁，血压也升高了。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篇文章，人人需要一所避难所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那一天，遇到一件纷争，吵闹的声音让人心痛。坐在书桌旁的时候，仿佛突然有人在耳边吵闹不停，写不出一个字来。我不得不放下笔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待一会儿。静默中突然想起大卫写的诗，诗篇46篇1到3节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默默地祷告说，主，你就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避难所，在你里面就有谁也夺不走的平安。我的心安静下来，在内心最深处渐渐响起泉水涌动的声音，一行行字迹在我的笔下流了出来。成为一名基督徒意味着有一份特殊的恩典，不仅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国，而且在地上有一个避难所，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3000多年前，上帝晓谕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，其中当有6座陶城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这是在民数记35章6节记载，这就是有史以来最早记载的避难所。在大卫诗篇中多次提到避难所，当大卫被仇敌追杀，躲进高山的深洞里，在那里安静休息，重整旗鼓。在诗篇中，大卫直接把上帝比作自己的避难所，他相信上帝是全能者，是仁慈的救主，当自己投靠他，他必保全自己的平安。不论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山虽摇动，海虽翻腾，在他里面却不会受到任何惊扰。在上帝里面，不仅要放下一切的恐惧，也要放下一切的争竞、算计和报复。无论胜败如何， 把结果放在主的手里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在慈爱的主手中总有他的美意。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传说，19世纪初，一位英国将军在战场上打了败仗，落荒而逃，在一个隐秘而简陋的农舍里找到了藏身之处。他起初感到痛苦而又懊恼，忽然看到一只蜘蛛在墙角处结网，他的目光被那只小小的蜘蛛吸引住了，看到蛛丝一次次被风吹断，但蜘蛛一次一次拉丝接上，毫不气馁，最终终于把网结成。这位将军深受鼓舞，重新振作了起来，终于在关键性战役中打败了对手。这个故事常被引用，用以激励人们不畏失败，百折不挠。我在这个故事里却看到了一种难得的平静，一个刚刚经历了生死决战的将军，此刻却能放下胜败，专注地观察一只小小的蜘蛛结网。这个将军在一幢茅舍里都能得到这样的平安，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避难所里岂不更能享受丰富的平安吗？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，当我们回到主的怀抱里，都能看到他充满宇宙万物丰盛的爱。在考门夫人的《奔向日出》中引录了奥克森汉的一首诗，在交通繁忙的路上，到处是一片混乱，主在我心深处设立安静所，切来与我同住。一个小小的圣所全然奉献给你，在那里我的心灵全归属你，由此让我找回自己。一个躲避压力的小小避难所，在那里我向主俯伏敬拜，独处时也能赤露敞开，确切认清自己。一个神秘恩典的小小处所，老我和罪性在那里除尽，因此我可以抬头仰望主，在祷告中与主欢叙。诗篇91:1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在这个纷争扰乱的世界上，人人都需要这样一个避难所，无论遭遇什么难处，在它里面随时可以找到平安，汲取力量。诗篇32:7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感谢神。
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患难中随时帮助，地虽改变，山虽动摇，我们也不害怕。这城市知道着居住的绳索，身在其中，身在其中，这城也不动摇。我们要休息，我们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欢喜，我们要起舞，大地成就大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信靠他必得胜。
我们要欢喜，我们要起舞，大地成就大事。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信靠他必得胜。
一幅好画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，唤起你我心中的共鸣。美国19世纪画家弗朗西斯·戴维斯·米勒的《安静的角落》显然就属于此类的画。这幅画画于1884年，距今已经有100多年了。他所描绘的北美也离我十分的遥远，然而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心里却有一种很温馨的感受。这幅画描绘的是一户人家不为人知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不过是厨房的一角，炉火烧得很旺，上面烧着水，敞开的炉门外面烤着几枚果实，炉具的旁边有一扇小小的窗户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木，一个厨娘正坐在那里休息，她一手扶着窗帘，一手拿着一本圣经，正在入迷地读着。对一个画家来说，这户人家也许有很多可以入画的内容，明亮的客厅，舒适的卧室，优雅的夫人，天真的孩子，可米勒偏偏选择了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地点和人物，厨房的一角，寡言的厨娘。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角落，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物，却引起世界各地艺术鉴赏者的注意，不仅仅是因为笔触和油彩，更是为透过画面所传达出来的那一份安静。对于这个厨娘来说，这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该有多么舒适。在做完手头上的工作之后，她可以坐在窗前休息一会儿，可以拿起圣经读上几页。对于那些坐在豪华房间里突然烦恼的贵妇人来说，怎么能感受到一个厨娘的惬意和享受？人在这个世界繁忙劳苦，背负着各样的重担，实在应该像这个厨娘一样，在操劳之余能够找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安静角落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从小喜欢这样的小小角落，在别人眼里不起眼的地方，对于我来说却藏着无限丰富的天地。在一个草垛旁，在一棵桑树下，在几株马莲边，几只蚂蚁，两只蝴蝶，一只蝉蜕，都足以陪我度过半天的时光。上初中时，虽然学业负担很重，但我仍然能在操场旁的小树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。这里挨着学校的围墙，很少有人到这里。我一个人穿过几丛灌木，进入到这个十来棵杨树组成的小树林里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打扰我。成年以后，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，都有许多沉重的担子，但无论有多忙，我都要抽些闲暇置身事外，随处找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一个人独处一会儿， 每每在这个时候，我可以透过各种嘈杂的声音听到那个安静柔和的声音。在我的家里，书房就是庇护我的一个最好的角落。当我读经、祷告、写作的时候，便会关上书房的门，家里人看到书房的门关上，便不会来打扰我。在圣经中也提到过多处不为人所打扰的安静角落，先知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，大卫王隐藏在亚杜兰洞，上帝甚至让一颗蓖麻成为先知约拿的荫蔽之处。就是这些小小的安静角落，成为人与神对话的隐秘场所。我的书架上、书桌上、窗台上都堆满了书，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只有一本，那就是圣经。当我软弱疲惫的时候，我便躲进圣经里，圣经是我最安全的庇护所。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我才能放下一切的重担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请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安静角落吧。找一个角落并不是消极的逃避，而是为了重拾信心和力量，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劳碌的世界上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放下重担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朝见至高者，在他那里重新得力。感谢神。
以上文章摘自《诗意恩典》，作者刘树鹏。
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，叫你每一步都沉重。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主都知透，将面具完全卸下，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，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，让夜照亮是你的自由。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，耶稣是你安慰，他医治所有伤痛。着你的心头，叫你每一步都沉重。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主都知透。伤痛。
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马太福音5:29-30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马太福音5:29-30。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，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，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，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。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。这就是所说的鳄鱼法则。如果知道并会使用这一法则，人生之路遭遇险境，为了减轻损失，保护最重要的不受伤害，有时不得不忍痛做出牺牲。想到一位老弟兄，是一个极谦和和慈爱的老人，当年为了照顾身体软弱多病的妻子，每日变换花样做各类美食，常年将剩下的饭菜偷偷自己打扫干净，有时可能已经非常不新鲜了，但为了节省不浪费，他都送入自己的胃中。最终他患上了胃癌。生命和食物在生死天平面前才衡量出孰轻孰重。人生之路有错一步就步步错的情况，但奇怪的是，有人已知既错了，却仍要硬着头皮撑下去，就是害怕损失。岂不知不舍弃现在的大损失，之后的损失是无法弥补。正如一场瘟疫，若当初有人不是为了面子而隐藏实情，绝不会有今日全人类的困境。主耶稣在圣经马太福音5中教导当时的人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主耶稣早已告知人如何区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人的肉体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心灵。肉体的损失固然可惜，但心灵失落进地狱才是真正永恒的损失。为了永恒，一定要放弃一些暂时的。这个世上的诱惑常常如鳄鱼抓住人的心灵，用财富的金链，用名利的冠冕，用权力欲望，一旦咬着就不会松口。这时的你若不甘心已失去，如同赌徒输了还要多投些，为了翻本，最终必输到精光。但若就此罢手，断开锁链，就将赢得新天地。鳄鱼法则听上去真狠，但却可以让人断臂求生。只要还有机会， 后悔药还是能吃到的。而自己曾遭遇过的患难，也能成为警戒预防的药，帮助他人，不再落入恶语口中。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，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犯罪之人的后悔药。若真心悔改，信靠耶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舍命为我赎罪，只要我们还一息尚存，就一定有机会回转翻盘。记住马太福音5:29-30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：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灵验繁星节目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晚安，愿神赐福您。
胜过全所有，一生